好，快到点了。哎，赵毅师兄，您试一下麦吧。啊，我把那个。
好的，师兄，好嘞，好嘞，
好，老师
老师好，师兄们好，
好，把你切过来。
哎，好好好，
哎，老师啊，打开了啊。
嗯，
好，今天还是继续学习净土宗这一块的啊。
我们明白了念佛的作用和生息的道理，就知道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念佛的方法，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是确切不疑、无可改变的至理名言了。上中下三根，不问哪种人，都需遵照这确切的指示，内而身心，外而世界，一切放下。将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统统摄在这一句佛号上，绵密提持不绝，自然于不知不觉中将妄心转化为佛心，与西方弥陀感应道交，打成一片。所以古人说万修万人去，念佛时既不能操之过急追赶次数，以免伤气耗血，亦不能疏漏缓慢，让妄念有空可钻，既不可追求一心不乱，以免妄上加妄，更不可任念佛成片为难，畏惧不前。我人果真看破红尘，知一切是幻，毫无细念，定能死心塌地地抓紧一句佛号，着力提持，而不至口念心乱，妄念翻滚不歇，念佛如能像推重车上山一样用力，句句相接，字字分明，虽下下根人，亦不怕佛念不能成片，心不开悟。因念佛功夫，不再懂得深奥玄妙的道理，而贵专一，心不外驰，便能一切放下。死心塌地的一心念佛，久久功存，妄心何患不容，佛性何患不见。故云下下根人有上上智，盖看破红尘，一切放下，专心念佛，即上上智也。老师您请。
嗯，好，我们今天接着学啊，我们学的这个第二章节，明心见性之正常，怎样能证到明心见性？就这个意思。参禅可以，直指可以，这是说禅宗，说净土宗也可以。你看看，啊，只不过可能说持它不太一样，用的那个持不太一样。嗯，我们今天继续啊，一开始讲净土宗的时候，上师概括的给我们讲，就是把那个提纲挈领、心髓的东西，拿出来给我们讲到底什么是净土宗。然后啊，批驳了有些人秉着信和愿就说可以不行，哎，秉承这个佛的能够来接引的这个，哎，把自己这个做功夫呀，真实的修行这块儿，就给和这个心愿割裂开来了。上师是批驳这个的，说需要信愿行三智量具足，是要确切的行。所以今天你看，我们就讲到了这个事儿哈。你上中下三根，你不管哪种人都要行啊，对吧？我们下面就开始看上师告诉我们怎么样啊，怎么样念佛，怎么样是净土宗的念佛的方法，嗯，才能够保证我们能够。或者是这个，就说念佛和佛相应，能够生息啊。当然，这里边层次是不同的啊。我们往下看，我们明白了念佛的作用和生息的道理，就知道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念佛的方法，用的这个方法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这个地方都摄六根，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念咒也好，念佛也好， 都是用这种方法，不受六根，就在这个用佛号用念佛的这种方法摄住六根不动，这个时候耳佛只听佛的音啊，眼睛不看别的东西，眼不看别的啊，鼻子也不闻香臭，舌头也不啊一样，口也就是不做他言，就是念佛嘛啊，那这样子最后就能忘心歇下，安然如定啊。如果说我们继续用功，那这个就能够像我们修心中心是一样的，念到能所伤亡，根尘脱落。如果能到这个程度，那一时脱落，那就是一念心境。跟就像跟我们这个心中心的行人是一样的，念咒念念念，哎，念到后来人也没了，世界也没了，是吧？身体都没了嘛，啊，心也不可得了，世界也没了，都空净了，但是灵知寥寥啊，那这才是就是灵知寥寥，这个时候我们就能体验到的一念净，对吧？哎，那这个时候也就是说和这个佛心相应了啊，那这个一念佛也是一样啊，也是念到这个程度，花开见佛悟生。那如果是一念和佛相应，念念和佛相应，是吧？都是如此啊，甚至坐上坐下也要这样子啊，不着相，对吧？与佛相应，在动静中。在任何时候啊，都能够如如不动，了了分明。哎，这个就是静念相继啊，在不仅是坐上可以，坐下也可以，时时都可以，动静都是一样的，如如不动。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静念相继是实际上是，切断了生死的那个根源。啊，打破了那个能所，这个时候能够知道我们那个本心，这不着相了吧？这个就是经验啊。我们来看大师之婆说，这叫我们念佛的方法，我们都清楚了，都上六根净念相继，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样念佛，这样子念佛啊。那这是确切不疑，不无可改变的至理名言，说你必须这样，确切不疑，一定是这样，确切不疑，无可改变，再没有别的了，只有这样子，对不对？你要行啊，啊，念佛要念到这个程度啊，做这个功夫，上中下三根，不问大众，不是像刚才说的哟，就是我们上节课说。有些人说，哎呀，有佛接引，我只要有信愿，我不就可以那个什么吗？我到临命终的时候，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还有一样，我还不爱在这个世界上享乐。这是他这么想的。你看看上师说的，上中下三根，哪一种人都要这样。你看看，特别你要是顿根人，那更应该这样，对不对？你不管哪种人，都需遵照这确切的知识，要念佛念到内耳身心外耳世界一切方向，将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通通摄在这一句佛号上。这个我们上节课都说了啊，其念是佛，想也是佛，一事也是佛，等都是佛，是吧？都是佛。同时的一句话，绵密提持不绝，越念越亲切，绵密提持不绝，就是说这个佛号就没断啊，在你心里边，对吧？自然欲不知不觉，自然欲不知不觉中将妄心转化为佛心，那这个就是清净啊，这就是说净土的净嘛，对吧？你转化成佛心了，妄心经过这个念佛间。不知不觉中，妄心都转化成 这个不着相的心，就说这个佛心呢，就与西方弥陀感应到了。你心境自然和佛和佛菩萨的这个心相应啊，这就叫感应道教嘛。如果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一类人，就是不肯行者，还要求佛菩萨来关照他，到最后真的把他接走，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我们是知道的。如果你心系娑婆，心与境不相应，和净土不相应，那怎么和佛菩萨的心相应呢？谈什么感应呢？道交吗？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上师说，哎呀，他就像这样子把佛号，把这个心呢、用一句佛号全部给他摄到，对吧？一直提示提示，哎，念到这个妄心转内，转化为佛心的时候，就是和阿弥陀佛感应道交了，打成一片啦。你的心和他心是一样的，那不就是打成一片吗？啊，所以古人说万修万人去，这个是啊，万修万人去。你说这个地方，我觉得是实际上你到人临命终的时候啊，就说我们这个身体不行，我们就到临终的时候，一念静就能生啊，是这样的。他这个力量是由于真心切愿力行，他这个力量啊，你不能说我一天念多少声，我在这儿念，然后还心作他用，那能行吗？那不行吧，啊，或者我们祖师说过，你来这念佛念佛忘了这个真心切愿了，啊，成了培养定力了。做功夫是光成了培养定力了，那这个不是也不行吗？所以说你看最后一念如果是心静的话，一定能够往生。这个意思就告诉你，所有的人这样修，所有人都能去。哎，你看这个地方说的是这个念佛是既不能超之过急，敢任我最敢赤手，一面伤气耗血，亦不能疏漏缓慢。这个疏漏缓慢就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们念咒语念得快了，念得快了你是着急赶紧念，念的遍数多，甚至我们打坐也有这种心情，对吧？快，哎呀我赶快奔着千座啊，赶紧哎，你有这种心的话，实际上这是个妄想啊。你念快了，那个没有听清楚，就等于你那个心吵吵的过去了。哎呀，都没有听清楚，就是说没有进入修心的这个阶段嘛啊。或者说你觉得累了，你不念，这两样都不行啊。一是过急，二是疏漏缓慢。你太慢了，那个妄念有空就可转了。你念慢了，那就借着这个慢的这个机会，妄念就过来了。今天我们师兄弟来那儿说的那个地方挺那啥的。他就说什么呀，念咒，就说修心中心，念着念着成了半拉咒了。可能有的师兄弟听到这个话，念着念着成了半拉咒了，心中心这个咒没念全。后来一问他，仔细的问，最后知道他是跟着妄想跑了，跟着妄想，那个妄念多的他就只能念一半了啊，也是个初修啊。这个地方你就得小心呐，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发生了赶快警觉，把咒语提起来，甚至出声念清楚，就是这样子啊。既不可追求一心不乱，就是说你这个你心里边一直有个一心不乱的这个念，这个精，这个打双引号的那个精进的心，那个就是追求嘛。本来我们心系一念佛，就是只有这个佛，只有这个佛号啊。那你现在多了这个是吧，哎，我 我赶紧一心不乱嘛，我赶紧你追求这个，这个就不对了，这个就是一念妄上加妄，你实际上有这个心的时候就是一个妄想，更不可认念佛成片为难。你也不要认为念佛成这个功夫做成片的这个就说心心念念都是佛，就这个太难了啊，又畏惧不前。我人果能果真看破红尘，知一切是幻，毫无细念。这个地方我觉得可不容易啊，看破红尘。如果是看破红尘，看破这个世间的这个假象，你这个出离心肯定就记住了呀，具有了呀，对不对？如果是看破红尘，你没有东西可细量，对不对？那你这一次你原来的那些贪嗔痴慢疑就这个会儿就没了，就向外攀援的那个东西心就停下来了啊。上师说的也是这个意思，我人果真看破红尘，知一切是幻，毫无细念，就没有其他的杂念啊，那就剩一句佛号了，定能死心塌地的抓紧一句佛号，着力提翅，只有佛号，越念越清切，这着力提翅嘛，而不自口念心乱，妄念翻滚不歇。如果念佛念到能像现在上师说的这样子念啊，那就不至于口念心乱，就不会像刚才我们说的，哎，念着念着咒没了，剩半拉咒了，对不对？那就是乱嘛，那个心里乱你还没发现是吧，那就是妄念犯过，对不对？是一回事嘛啊。念佛如能像推重车上山一样用力，句句相接，字字分明。念佛你想想为什么这么说呀，像推这个重车上山呢、啊、你本来是妄念翻滚，你稍微也像上面犯的那个毛病是不是或缓或急，那不就那个佛号就丢了吗啊。所以你这个时候呢妄念翻滚，你还在念佛，那就得像从推这个重车向山一样，不是那么容易的啊。一边像这个口念心乱，一边这个妄念翻滚啊，那你肯定就像逆中心啊，对不对？那你这个就得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坚持在这念佛，坚定不移的这么念啊，句句相接，字字分明，要念清楚，要听清楚，句句相接。哎呀，就这个佛号一句一句的首尾相接，你不能停一会儿，哎，妄念又发冲进来了，窜进来了啊。谁下贱跟人亦不怕，佛念不能成片，心不开悟，还是跟你讲这个。你看上次讲的，还是你下线跟人也能，下线跟人有可能更快、更容易，对吧？他如果是踏实贴切这么念，你看你不怕佛念不能成片，心不开悟呀？你上个人、中个人、下个人，你都得这样子是吧，念啊。因念佛功夫不再懂得深奥玄妙的道理，不在这个呀啊、嗯。而贵专一心不外痴，看到这儿没有？你不管你上个人你更应该这样，对吧？你贵专一啊，你明白道理，你应和佛心相应啊啊。你心不外痴，唯有一句符号斥下，斥的很得力，是吧？那如果是这样子啊，越做这个功夫，越念佛越多，哎，越能放下呀，啊，越能就粘住，是不是？不心不外痴，便能放一切放下，死心塌地的一心念佛，久久功成。我们说你这个久久功成，就是我们念佛念的什么呀？念的能够花开见佛， 啊，五十那个真是念佛是念的，念的能所上网了啊。那你这样子妄心何患不容呢？你这哪上哪找这个这个妄心呢？实际上大家不清楚的是什么呀？你看这个地方，九九功成妄心何患不容，佛性何患不见？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妄心歇下的时候，正是佛性现前了，它不是一回事吗？就是说，说的意思就是妄心歇下，妄心歇即菩提。它歇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真心呀，对不对？就是一，是不是就是？哎呀，你说我知道了。我原来这是一个心啊，我迷了那就是妄心，就打妄想嘛啊，悟了我不说，我不那个什么，不妄识，不着相，那不就是我们的佛性吗？故云下下根人有上上智，盖看破红尘，一切放下，专心念佛，即上上智也。你看看上师说的，而这是也是净土中的一句名言。下下跟人有上上智啊，老是恳切的，你看看他是这样念佛的，听见佛说，听见总是这么一说，我就去干了啊，这不是下下跟人有上上智吗？盖啊，就这样的人，哎呀，看破红尘，一切放下，真心念佛，即上上智也。不仅是这样的人，所有的上中下三根都这样啊，都是这样啊。要专心念佛嘛，这就是跟我们说，怎样能证成，就是说那个净土啊，能得生净土？怎样是这个净土中怎么能够破迷开悟？也是讲这个，这个我觉得你看上面主要跟我们讲什么万修万人去，为什么在这个地方都说了，你上中下根。你不管哪种人，万修万人去啊，统摄在一句佛号上，本分，对不对？就这么简单，谁都能听得懂，但是能不能肯干，这就不敢说了。
得切实在心去做这个事儿，是吧？
对对对，你看这个念佛的方法多容易掌握，可是多难，就是多不容易老实本分啊。刚才我们还专门说了这个万修万人去，为啥这么说，对不对？你临命中都是一句佛号，对不对？你就是下界根人，你最后临终的时候也是一念清净，一念静心啊，那跟佛心相应就能得生啊，对吧？这个还专门说了，因为上节课我们说了，你不是在于你身高，不在于你念的声多，佛号数多啊，还也不在于你，就是说，就是纯心念佛是为了入定。上回也说了呀，你这样子都是走偏了，你知道吧？
首先得有一个明确的啊，就是这个方向。
我看看下边是说到那个。就说到那个一心不乱，是吧？那个刚才也说了吧，是前面也说了，我记得说到这个一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是不是？
对，
我们支持名号，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也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或者甚至那个正道不仅是正道，凡圣同居土，它不仅是这样的，那可以和这个十宝庄严土啊，是吧？和它相应，还有和长吉光净土相应，那这个都不一样的。这就是那这个上师说过，就那就看我们这个念佛的功夫的深浅，念到什么程度。
上一节课就讲的这个，
对吧？我记得讲过这个事儿，是吧？所以说，你看看净土中很好啊，他观想能成功，观想、观相、支持名号，还有实相念佛都可以往生啊。 但是这个往生的这个到底你是这四土哪一土，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就是功参啊，做的这个功夫的深浅能做到什么程度，和哪一个乃称那个净土相应，那是另外一回事啊。这个地方总而言之，是说上师说的万修万人去，你看这个地方三根普被，
还是把这个心摄住，这个还是要能真干啊，都是不管哪个法门它都是一样，还是真干才行。
你看看啊，你说那我们这个就是说啊，以参为体，以密为用，以净土为归，这个好像这个理论呢利益很高，那这个不需要你干呢，你老老实实对吧，你很简单的就是一句佛号这么吃就可以啊。
也不用说手印啊咒语的折腾这个事儿了。现在不是昨天晚上还有师兄因为这个手印的事情解不上。
啊，最后咱俩终于把它给搞定了，就是弄清楚了。他那个手出个问题，他一直要弯过来弯过来，那怎么弯呢？不弯就可以修了啊，他其他印都可以接好。
是的是的。
咋会这样呢？他咋的要不知道他就一直练，他弄断好弄坏好几回。
对，是。所以这个手印的事情啊，如果还有疑问的事情，可以看看就是我们去年也不是去年，今年那个元旦那会儿，魏老师给大家录的那个手印的详解的视频。可以可能解除你心理上很多疑惑，关于结印那一块呢纠结的是不是，或者有错误呢能及时纠正了。
这个说的很，我们说很简单是吧，念佛能像重推重车，像上山一样。
以前就是也是想这个为什么叫重车，就是今天你讲这个，就是想我们那个平时那会儿贪嗔痴慢疑是太重了，确实应该是就是这种。如果真的用功，他确实能感受到这个事情的啊。
对，
有这种很形象的一个说法也是啊。
不能因为妄念翻滚你就松了，你都就松懈了，那不行。继续用功，越这样越念，越念念，就这样子，
哎，老师，我就讲到这块，我就想，就是像我们，都是心密上打坐哟。到一定阶段之后，有时候这个心，就比如说坐上嘛，也就那样了。就是说，你就跟和刚开始摆坐肯定是那种前后对比很明显，也不是那么很明显了。可能打的坐的也是都是已经很平淡了啊。但坐下有的时候，像那种其实都能发现，应该能发现那个念头出来了，或者说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不。有的一种情况可能是不愿意断，或者说还是觉得有这种情况应该啊，就这个还是得自己还得警觉，还是或者说就这样给自己下点狠心的。
所以说那个微细的呀，那个地方，就说那个人的那个着相的那个习气，那个自见他拨不过来的时候，就那个东西一直在起作用。就是他那个心是有偏颇的，实际上你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啊，确实是这样子，你不能有一点点那个过失啊，有漏就不行。
所以这个老人好又社会好老强调这个做一下关照这个事情啊，还真是。我们包括你那个视频短视频里好多不是也在讲关照的事情吗，今天播放的还真是这个事儿啊。赵雨桐师兄。
师兄好，老师好。家人，我想跟您说这几天翻种子好像应该是翻种子吧，特别厉害，然后那个忘念多的都根本关照不过来，停不下来。那个，然后我之前不是念书，后来就上次跟您说完话之后，听着听着小课堂，我就躺床上就发高烧了。然后我这几天就 基本上就没动，就在床上躺着。然后现在今天好多了，就是在一直咳嗽，那个就因为就感觉这个嗓子这儿就跟烟囱似的，一直往外冒烟，不停的呼呼呼的冒。我觉得就跟那些妄念往外喷发的那种感觉一样，呼呼呼的妄念啊。然后我今天刚那个能走路了，能出来去沙滩晒会儿太阳。哎呀，
要上沙滩了。你小心啊，别感冒了。
我戴着帽子，戴着围脖，捂得跟那个北极熊似的。然后前几天因为发烧，所以在念书的时候就也没间断给他们念。我没出声是默念的。我能感觉到他们能听着，然后他们的状态也发生变化了。今天第七天，明天我再看看是什么结果，今天不好说。就是妄念太多，然后今天打坐也是妄念多的，在座上那两个小时可慢了过的。
那也每天也是不错，就是也坚持过来了。
是，啥都没耽误，就是升堂这几天太难过了。
好吧，你没别的是吧？你就细说一下，诉说一下。
对，跟您叨叨一下，然后心里能舒服一点吧。谢谢老师，您继续吧。
好嘞，好，老师，那我们就先继续吧。为什么师兄没有回应啊？我们继续学习啊。张宇师兄啊，读一下啊。
好的。净宗大德主人，不要管他是否一心不乱，也不要问他明心见性与否，只安详稳步秉直念去，自然水到渠成。一是怕我们要求一心不乱或明心见性而妄上加妄，反自误事；二是恐要求过高，胆怯众生妄而生畏，知难而退，不敢进修。并不是说念佛法门不要一心不乱，或与明心见性无关。净宗是欲高深知理于平易戒律之中，于真实行处而暗合道妙，故上中下三根人遵其所教，平时念佛，俱能见性。不似禅宗，只接上根立志，中下根人无从问经，故法门深广也。或者有人说，这是禅宗的说法，不合净宗的规则，兹为增进读者信心起见，揭露一段印光大师念佛三昧如下，以证余言不谬。老师您请。
好，我们看啊，刚才我们看到了这里边有一个注，你看到没有？念佛三昧这个地方啊，我们在这个选略论明心见性这本书的这个版本的时候，我不说吗？一共有九个版本，我们选的是九二版的。这九二版的和上师最早没有发表的时候，这九二版是当时是在百灵禅师啊，是那个净慧法师推出来的，向广大的佛教徒啊推了这一本书《略论明心见性》。当时还没发现这个问题，在选这个版本的时候，不是说九版吗？选到了有一个手稿，就还没有这个书还没有问世的时候。有一个手稿，然后后边陆续一共有九版，但我们选这个不九二版吗？九二版和九一版是一个版，再一对照的时候就是那个手稿，手稿很确切。为什么这么说？ 是91、92版在印刷的时候非常多的错误，就是印刷刊物，就是哎呀标点符号，比如说引号吧，双引号，它前面引了后边就没有，或者是书名号只有一半，就是这样的事儿很多。就过去的那个印刷是签字印刷嘛，用手剪的一个一个一个字儿，然后堆砌到一起再印出来，排版印刷，就是人为的造成了这个很多。所以我们在哎呀这个过程中发现了什么呀，就连上师说的揭露一段印光大师念佛三昧，就这个找他的原本的时候，看这个原本嘛，一看这个不是印光大师，这就说这个念佛三昧啊，摩相记这个原文呐、啊，是谁啊，你看看这个地方写的括号，了于师是原稿，呵呵，他是原作者。这个如果你仔细的话看印光法师文钞，他会有这么一段话，印光法师文钞里就有这段话，了于师原稿略为笔谑，以佛学重报简错数据，故录原文。我的印象里边是当时了于法师在普陀在哪闭关的时候，也肯定是净土之净土门人了、啊。他闭关的时候写了这个念佛三昧摩相记，然后给，因为印光法师大家都认为他是大德嘛，就给印光法师，让印光法师去看，这个就说有没有中间有不合适的，比如说这哎，你看这就发现了什么检错数据是吧，略微笔谑，就稍微有一点点，就哪个字句啊，就是做了这个检校啊，检校啊。所以这个原文是了于师做的，印光法师做了，最后肯定给了一个校对啊，或者是怎么样啊，检出来有错句，这个就知道了。师了于念佛三昧摩相记佛学重报第六期，这是很早期，是中华民国二年5月1号出版的佛学重报啊，这个在国家图书馆里边我们去查了，哎，找到这个原稿，哎，大家可以在学完以后或者是现在你就可以，你去百度上一搜就能搜出来，这个念佛三昧这个应该是了于法师做的，我们就在这说一下啊。所以我们在印略论的时候可能就会就这下面给他加了个注啊，说说这个事儿。接着说我们的学习内容啊，净中大德树人，净中大德是大家公认的过来人，告诉我们不要管他是否一心不乱，也不要问他明心见性与否。这个意思是就跟我们一样啊，我们那个修心中心也是一样啊，我们要什么字字分明，嗯，心眼耳闻，好，把这个东西搁到心里了，在做的时候，在这个用功的时候怎么都做不到这个心眼耳闻了，怎么都做不到字字分明了，就这个道理嘛。所以净土大德就说你不要管他是不是一心不乱，你不要问他是不是能不能明心见性啊，你自安详稳步秉直念去，自然水到渠成。所以现在你看我们一般观点不再提那个啊，要心念耳闻，要怎么样怎么样，要这个字字分明，你做不到啊，你这个东西搁到心里就成了个妄念了啊，你一样的要安详稳步秉直念去，自然水到渠成，这个好，哎，已经成了心念人成了个弊病了，就不能说一说就上到套里去了。一是怕我们要求一心不乱或明心见性而妄上加妄，反自无私，确实是这样啊。嗯， 二是恐要求过高，胆怯众生望而生畏，知难而退，不敢进修。你想，那个，你要是说刚才说我们说这个一心不乱或明心见性，如果我们心有希求一心不乱的这个有这个心的话，你就不能做到水到渠成啊，你就不容易念得相应啊，没法念得相应啊，反之误事就是这个呀，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刚才说不敢提这个心念文啊，你等等，最后观照也成厉害了，你看大家是不是？观照也成了一个有其名了，无其实了，他就是这样了啊。所以不说了，只管念去吧啊。有时候齐老师大声念很好，你看他为什么这么说？你现在明白了吧？啊，就成了弊病了，误事了，啊。二是恐要求过高，胆怯众生望而生畏，知难而退，不敢进修了，不敢修了。并不是说念佛法门不要一心不乱，或与明心见性无关，不是这个意思。静中是欲高深之理，欲平易静女之中，就是说净土中本门高深之理，欲平易见理之中，欲真实行处而暗合道明。哎呀，你如果这么念，就像刚才说的那么念啊，你管他是什么那个明心见性，什么一心不乱，管他这些了，只管这样平时的念去。哎呀，就这样子暗合道明啊，就是说。那真的你要这样念，你这样子平易的建立，你就这样子去干，这么简单，这么平时的去干，那就和这个高分的理它自然是契合的呀，对不对？它肯定是这样，就是暗合道妙啊。故上中下三根人遵其所教，平时念佛，俱能见性，看到没有？是根性，哎呀，它不同。哎，他那个入手的那个就是一开始的那个不同嘛，你到最后你能这样子遵其所教，平时念佛都能到见性的这个程度，是这意思。你下个人你是跟老师行去，你不懂那么些道理，对不对？你不是平时的念佛吗？能见性，上个人也能，对吧？中个人也能，对吧？不是禅宗只接上根立止，中下根人无从问经，故法门深广也。这就是净土中它的方便之处。而且你只要这样念佛，你毫无所系的，就是能够放下一切的嘛啊！你这样子念佛，暗合道妙。哎，那如果念到这个。能手上网花开见佛，到这儿说什么上根下根真根啊，他说这个对吧，他那个心就是静啊啊，那你这和禅宗也是一样的呀，嗯，这个就是净土中的他能涵盖八教，能涵盖一切佛法，对吧？能涵盖所有的人啊，或者有人说这是禅宗的说法，不合禅宗的规则，只为增进读者信心起见。说你刚才说什么刚才这个接上根立志啊等等等等啊，这个法门啊，这个禅宗啊，说得很高妙，和这个净土宗一听净土宗，你就认为跟那些老太公老太婆说的，是不是？有时候甚至我们不屑看不上，对吧？那是这样吗？就说你这个禅宗的说法不合净宗的规则呀，对吧？那你这个地方为了增进读者信心起见，截录一段印光大师 我们就是说了于法师的念佛三昧啊，如下以正以正于缘不念啊，应该是这样的。那下边怎么样子说这个净土中他的这个规则怎么能和禅宗相合呢？对不对？原来我们可能净对净土中有偏见嘛，你看完了这个了于法师这个念佛三昧这个门，你就应该知道和禅宗它没有什么不同。哎，更何况我们元英老人在前面讲净土宗的时候，完全我们听得很对味儿，对不对？并不是我们原来认为的那个净土宗，好像是专门给那些渔夫渔妇，对吧？跟好像是什么都是啥，不是那样的啊，不是那样子的。他证到这儿的时候，和这个佛的这个心髓，它是一样的嘛，都是一样的嘛啊。你再看看下边，我们就清楚了。
若论证三昧之法，必须当念佛时，即念反观，专注一境，勿使外持，念念照顾心源，心心契合佛体，反念而念，反观而观，即念即观，即观即念，勿使全念即观，全观即念，观外无念，念外无观，观念虽同水乳，尚未居到根源，须向着一念南无阿弥陀佛上重重体究，切切提思，越究越切，愈提愈清，即智力即功纯，豁然何念脱落，正入无念无不念境界，所谓灵光独药，窘迫根尘，体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但离妄念，即如如佛，此之谓也。功夫至此，念佛法德感应道交，正好着力，其相如云散长空，青天彻露，亲见本来，本无所见，无见之见，是名真见。到此则息声山色，闲是第一义地，压明却造，无非最上真乘，活泼泼应诸法相，而不住一法，光焦焦照了诸境，而了无一物，与其用如旭日东升，圆明朗彻，与其体由皓月西落，清净寂然，即照即寂，即寂即照，双存双泯，绝代圆融，譬若雪覆千山，海吞万象，唯是一色，了无异味。论其意，现在未离娑婆，常遇海会，临终则一登上品，顿证佛乘，唯有家里人方知家里事，与于门外汉，遭谤定无疑。老师您请。
好，我们来看啊，这一段我们就知道就是说念佛三昧他这个描述明心见性，描述花开见佛悟无生的这种心境。再一个就是他怎么能到这儿，能怎么能证到这儿，是吧？这个地方我们就来看一下。若论证三昧之法，就是证定嘛，证到菩提，然后论证三昧之法，必须当念佛时即念反观，专注意境，不是死贴贴的这样的念佛，对吧？他念佛要反观，你看到没有？勿使外持，专注意境啊，只是念佛，是吧？在这个 专注念佛的时候还要有慧力，要反观嘛，念念照顾心源，心心契合佛体。你看这个地方他就是说的意思跟我们，我想的跟我们差不多一样，他都有他自己的用功的这个巧妙之处。哎，说如果我们是一个念佛者，如果我们是念佛的，不能与佛相应，就是念佛不得反观自要，你就没得反观自要啊，对吧？那怎么得？次名念佛，能次名念佛就是观照，能次名念佛就是观照。你看看上边又说什么就后边或者是前面说吧，越提越亲啊，越念越切，对不对？那你这个就是次名念佛，这个里边就有就跟你说它有观照的成分，对吧？观即观照，观就是说观照啊，就是这个令念头起处不跟他跑。最容易的念佛观就是用什么呀？耳根，用我们的耳根听着自己念佛的这个音声，而且要听得了了分明，跟我们说的一样，字字分明，前面说过，对吧？这样子念的越念越切啊，越念越亲切，这样子念一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彼佛才得现前，就这才能接引生息。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他们念佛也是要念的什么字字分明，对吧？要听着自己自念的佛音，佛的声音，这个佛号啊，这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念念照顾心源，心心契合佛体，反念而念，反观而观，即念即观，即观即念。你要念的自己都没有，都听得不清楚啊，不能自信一处的这样子念，哎，那肯定是不行啊，这个功夫是做不成的。是说什么呀？务必要使我们全念即观，全观即念，应该念的自己字字分明嘛，啊，全念即观嘛，全观即念。纪念我清清楚楚的念的这个符号，对吧？它是这样的啊，那个观外无念，念外无观，就是说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功夫是怎么做的？念即观，观即念，这时候是观照和念念，就像那个水和那个乳，就喝那个奶一样啊。就是关照，就关照你的自心，所以说这个关照就是分明，和你这个念的就像水和乳在一起一样，分不出来了啊！你清清楚楚的念，念念清楚，对吧？这个就是越念越切，越念切，是说，我们观念如果说是虽然。虽同随鲁啊，尚未居到根源。如果你就这么念，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这么念啊，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观，就是清楚我念的啥，对吧？念就是佛号啊，清清楚楚。观和念，它虽然同这个随鲁，但是你这个功夫还没有做到家，就是尚未居到根源。就是说你虽然竭尽全力的在念，还没有穷到根源，就是还没有念到能舍什么等等，就是我尚未聚到根源，续向着一念南无阿弥陀佛上重重提究，切切提思，越究越切，越提越亲，极致立即功成，豁然何念脱落，正入无念无不念的境界，也就是跟我们说的是一样，所谓灵光独药，窘迫根尘， 体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但离妄念即如如佛。总而言之，这个念佛也不是说没有一点慧力的那种啊，就那样傻傻的那样念，估计也是不行的嘛，要观要念嘛，又有就观念同时嘛，嗯，哎，念外无观，观外无念，他要这样子才行。嗯，你直到最后功夫做的那个能舍双亡，还是这样子的。嗯，这就是正如无念无不念的这种境界，到这儿才算持之谓也。功夫自此，念佛得法，改因道教，正好做理。如果我们功夫做的这个样，能做到这个刚才说的这样，那就是说念佛得法了，得到法要了呀，感应道交和佛菩萨的心相应了呀，对不对？就这才正好用功，就这一念心清净，念念清净，时时处处清净，这不正好着力吗？对不对？正好在这个地方着力吗？对了，这样的功夫就用对了，就说的这个意思。不着相了，到最后你可感应道交的时候，他这个地方也跟我们这个念咒啊，就修心中心的人一样，能所双亡，也是这样。其相到这个时候，其相如云散长空，晴天彻露，亲见本来本无所见，无见之见，四明真见。这个大家就是亲证到这一块的事，都知道证到本来亲见本来是没有什么东西可得的。常听说不可得才是真得，对吧？无见才是真见。你听这话，你这个人如果不能功夫做到能所双亡的时候，听不懂的，听不懂的这种地方。如果到这儿了，无见四明真见，不可得才是真得，对吧？就这个就是道尺折，牺牲三舍，先四第一一地，就这个，溪水的声，三色三这个相啊，都是第一页，都是第一页，都是我们自信嘛，对吧？鸦鸣雀巢，无非嘴上真称，就连鸭子鸭乌鸦的叫，还有喜鹊的巢啊，都是最上乘，最上真乘。活不波的应住法相而不住于法，这个就是就这个鸦鸣雀巢啊，这个才是真正的第一法啊，就是能够见相即见性嘛啊，这个才是真正的佛法啊。活波波的，你看它不就是正在用嘛，光皎皎照了住境而了无一物，与其用如旭日登升，圆明朗彻；与其体由皓月西落，清净寂然。这个我们上节课都讲过，这个地方啊，东升西落，对吧？这个都讲过啊。就是说，我们你看，光皎皎照了住境而了无一物，就说我们那个直到了三河大地即如来。光皎皎照了住境而了无一物，三河大地都是我们自心啊，都离不开我们的自心，而自心和空无一物，我们的心啊，空无一物，而能什么呀？应缘起现无量无边的妙用，你看，光皎皎照了住境，这个。说到用，就像旭日东升，圆明朗彻；说到体，如皓月西落，清净寂然。这个我们上节课实际上真的讲到这儿。说到体的时候，一法不立，空不可得，了不可得，这不就体吗？说到用的时候，三河大地，这个旭日东升，这不太阳升起来了吗？圆明朗彻。这个都是我们的那个自信啊，在用啊，对不对？他这个就说这个意思，即照即寂， 寂寂寂照，这就是说我们这个灵知之性啊，它如如不动，就是我们的真心啊，如如不动，因为它没有一丝一物的无形无相嘛，啊，它无没有一物的可存啊，它就是不动的嘛，这不就是寂嘛？但是寂它并不断灭，这是照嘛，啊，寂寂寂照也是这个意思啊。啊，不动，它能朗照，啊，双唇双明，那个如果说从四象上说，它就是寂照双唇，啊，如果说从体上说，那它就是寂照双明，啊，再说一遍啊。如果说从四象上说，从象上说，它是寂照双唇；从体上说，寂照双泯。所以说双唇双泯就是这个意思啊。绝代圆融，绝代圆融，说是一物寂不动，离开一切相对待，它就是圆融如来啊。譬如雪覆千山，海吞万象。就是所有的就是三河大地啊都被大雪覆盖了，是吧，白雪皑皑，哪一处不是这样，海吞万象，是吧，这个也是一样的道理，微似一色啊，都是一色，都是一色啊，了无一味，都没有什么两样，就是说没有什么两样，微似一色，了无一味。论其义，现在未立说婆，论其利益啊，益处啊，现在未立说婆，常欲海会，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在当下，没有离开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常欲海会，就是海会菩萨和这些大菩萨共会，是吧？临终者亦登上品，顿证佛乘。临终则一登上品，顿证佛乘。像这样子，如果能证到这个念佛三昧的这些，对吧？他就是说，你这样的人就是临命终时，论其仪，就是现在未离开娑婆，就是跟这个，这个西方世界或者是极乐世界的这些大菩萨都共会一处了，临终则一登上品，那就是上品上升啊，顿证佛乘。唯有家里人方知家里寺，以遇门外汉遭谤便无疑。唯有家里人方知家里事，如果说你能证到这个念佛三昧，你和这个了于法师说的这个念佛三昧啊，它就是相应的，这个心境你是能够相应的啊，你也不会诽谤这个净土中，对吧，你不会这样子啊，因为你证到了，所以这个我们如果说在这块你想深入了解净土中的话，你可以看那个净土中的那个大德彻悟大师、偶一大师的文选啊，看他的这个篇章啊，这个我们因为我们也不是净土中的这个门人呢、啊，对他这里边的细节，你要是想弄清楚，那还得肯定我想了也要多少年吧。你要弄清楚的话，把他这个教义融会贯通，也要好多年。因为他这个里边。同时就是说在说净土也在说般若嘛，可不像我们现在了解的这样，是吧，也就是说你看似念佛，它具有般若和净土两门大义，它都给你涵盖了，那个智慧一点都不欠缺，所以说的这个净土也是指的心境，对吧，说这个如果我们要是想做深入了解，那就是看净土祖师所做的开始啊。 这个地方我们就不详说了。我觉得要详说，你光这个念佛三昧，我们可能都得讲好久好久，才也不一定能说的那么正好合适啊。
诸位，请看这一段说话，岂不尽与禅宗同出一辙？念佛时，非但要观念一致，还要在阿弥陀佛这一佛念上重重体究，切切提思，岂不即是禅宗参话头的功夫？极致越究越切，愈提愈清，立即功纯，豁然脱落，正入无念无不念的境界，与下面一大段所描绘的悟后镜像，岂不即是禅宗参究豁开本来面目，明心见性的境界？我们现在对一般人不说参究提思，只说心念耳闻观念一致，极力追顶，功夫纯熟，自能豁然脱落，正入三昧，与禅宗明心见性完全无二。但不能像现在一般人仅以做早晚功课为完事。说至此，真难立言，连德高望重的印光大师幕后还要慨叹地说一句，与于门外汉遭谤定无疑，何况他人。法华会上佛说法，尚有5000人退席，遑论末法时代，要人人信入，不生一谤，又怎么能做到嘞？老师您请。
好，我们来看这段啊。诸位，请看这一段说话，岂不尽与禅宗同出一辙？这个就不说了。念佛时，非但要观念一致。刚才我们说了要有慧呀，还要心系一念啊，要观念一致，光念没有慧也是不行啊，不起观也是不行啊，还要在阿弥陀佛这一佛念上重重提究，切切提思，岂不即是禅宗参话头的功夫？他要参，怎么要参呢？我们不太熟悉，是参。我这个佛念佛的是谁？念佛的是谁？他要参这个吗？啊，要重重的提求，提究，切切的提示，而且这个观一直要能够起得来才行啊。极致越究越切，越提越勤，立即功纯。豁然脱落，正入无念无不念的境界。越提越切，越提越念越念。你看，有的师兄弟不是就是念佛的门人，他念到那很惬意，他越念越清切，他越念越不费力气啊，他自然而然的是这样。那这个就是是不是？他这个观就起来了呢？这个事儿。我们还得看这个净土的经典啊、哦，你看越提越清，立即功纯，豁然脱落，正入无念无不见的境界。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啊。自然就是越你有这个越念越清切啊，越念都不想停下来，就像这样子啊，这个立即功纯一直这样子坚持的念啊。他就能所放了，说以下面一大段所描绘悟后镜像，岂不即是禅宗参究豁开本来面目，明心见性的境界吗？是一样的，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心里的死兄弟都一样，都知道，念佛念到后来，正道花开见佛悟生，和我们的明心见性，和禅宗说的明心见性没有两样，和我们说的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对一般人不说参究提思，只说心念耳闻观念一致。我们现在就说心念耳闻嘛， 心念耳闻，心念的时候也是念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楚，历历分明，是吧？观念是一致的，观和念是一致的。嗯，说这个念咒就像我们念咒一样，念得清清楚楚，清清楚楚，历历分明，这个就是观念一致嘛，观和念是一致的。极力追灵，就这个一直这么念，一直这么念，不要停，不要，就一直这么样做功夫，极力追灵，首尾相接，不就是这么极力追灵，不要停。哎，这个功夫越做越做，最后做的纯熟，自然豁然脱落，正入禅内，与禅宗明心见性完全不同。但不能像现在一般人仅以做早晚功课未完事，这个我们大家很能学心力的人很容易接受啊，知道这才是正修行啊。说至此，真难立言，连德高望重的印光法师末后还要慨叹地说一句：“以喻门外汉，遭棒定无疑。”你这个话就是说，前面说这个念佛三昧这个事儿，你不要跟那个他不是真做功夫的人说呀，跟这个门外汉说，他一定说：“你这个是不是佛法呀？你这个佛号都没了，对不对？”你要一般人来说，你这个念佛念的佛号都没了。我真的遇到过呀，哎呀，那不行。说那个有的师兄不是师兄，就他的弟子，师父的弟子，念佛念到念不动了，身心世界都没了。问他师父呀，这很着急啊，没佛号。那他师父说那不行，你看看，那你必须提起来，没佛号还行。你看，就是这么告诉他的。后来还是见到了元音老人的佛法修正心药，他才豁然开朗啊。他是这样啊，确实你看就是有这种事儿啊。何况他人法华会上佛说法，尚有五千人退席，匡论末法时代要人人信入不生一棒，又怎么能做到呢？怎么能做到呢？这个我们这个净土的这个我们就说净土中这一部分就学完了啊。我们稍微最后几句话给他做一个小结。嗯，本来我们说净土中就是净，就是指的我们心境啊，土就是指的我们这个就是心境才是浮土境啊，土境嘛啊，你心境才能不着这个相啊，你这个土才是净的清净的啊。说本来这个念佛的人都是要往生西方的，可是不知西方的意思是指我们的妄心死透。这个如果是妄心死透，就是这个我们说的明心见性。这个在很早年的时候说到净土的时候是指的弥勒菩萨净土，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啊，是在什么呀，魏晋南北朝，那时候就是隋唐时代，那个时候一说净土都是指的弥勒净土，那个时候弥勒净土很兴盛啊。后来是有了就是新的，就是好像是三岛大师是谁？
那慧远大师，
啊，那是早先那个不是，三岛大师，说是唐朝的时候，好像是就是弘扬这个西方净土啊，弘扬西方净土，从那个时候就从这个弥勒净土改为了这个阿弥陀佛净土，就是这个时候大家都一说净土的时候都是往生这个阿弥陀佛净土啊。但是你不管是哪个净土，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这个净土就是和我，就是看我们这个自心是不是和这个净土相应，怎么相应知道吧，怎么相应啊，第一都要具备解脱心， 都要有这个什么呀，信愿行三智量，通过这个修行能够证到这个清净心，这个具有清净心，哎，和这个净土相应，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和阿弥陀佛的心相应，就是和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净土相应嘛。啊，如果我们在这儿，如果我们在这儿做功夫，也能做到能所上王，也就是能念佛念到花开见佛悟无生，就是常寂光净土。也就是说，我们不离开这个娑婆世界，当下就是净土，心不着相嘛，一切相都是我们自心嘛，对吧？那这个实际上是净土中的这个他的这个刚才说的，哎，他这个里边的核心呢，最深入人心的应该是这个教义，不是我们好像这个念佛就是为了死做准备的，不是这个意思吧？还是要刚才说到那个西方的时候，就是让你狂心卸下啊，这才是净土中的真正的教义。哎，那我们那个禅宗也是讲明心见性，正道无来无去，正道不可得，也是归到这儿啊，一念清净啊，也是说只要心净，一切都是真净土，是吧？心净佛土净啊，就是这样子。那但是就是这个禅宗呢，它是靠刚才我们说禅宗，它是靠直指，靠参话头能够豁开正眼，只接这样的人呐、啊。只接这个根性好的就三个人嘛。但净土中他不是说，我们说不是，他有四种方法接，他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接，观相念佛、观想念佛、赤明念佛、实相念佛，这四种都可以。而且我们还说到了，你这个我们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支持名号，一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能不能生净土？能，是吧？念到一心不乱嘛，心净那肯定和净土相应嘛，也就是说，念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我们自心这个阿弥陀佛现起，啊，而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佛菩萨在那儿现行，就是接引啊，这是这么说，那所以后来就是说。我们只要平时的念佛，不搞玄妙，老老实实的念，对吧？这样的念佛不仅能够晚生到凡圣同居土，也可以见性啊，也可以当下啊，就是净土呀、啊，它可以做到这儿，也就是净土中说的刚才说的万修万人去啊。这个地方大家就知道的，净土中同一切人的，就是说所有的根性它都可以接啊，对不对？那最后再说，就是说我们这个如果我们能够悟到常寂光净土，花开见佛悟无生，证得明心见性，和这个了于大师的念佛三昧相应，那就是无见之真见啊，是无见之真见，这个就这儿，你知道不知道？正好和禅宗相合呀。好了，我们就知道上次前面讲的禅净没法分家，他说的就是一回事儿。那这个我们就知道这个净土中，了解了，它是一个很好的法门。肯定作为我们来说，我们肯定不会去，再去或者具有愚知愚见啊，这错误的知见来说净土中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实际上净土中你看它有这个念佛三昧这个莫相机，这个就告诉我们过去的那个净土中的大德跟这个禅宗的大德说的一样啊，都一样啊。所以我们说，如果说你要想了解这个净土中的甚深教义啊，和他这个平时的念佛这个方便啊，那你就看净土中 前辈们、大德们他的开示啊，不仅光说净土，而且说这个般若呢，般若智慧也是能够跟禅宗一样尽显无余啊，尽显无余啊，他就是这样的呀。好，我们那个净土中就算学到这儿啊。
好的，老师，这个净土中还是这个讲的这个很难，我们起码很多那个观念更会就更清晰了啊，对，了解了一下这个，要不然确确实实一说净土，好像就是有一个，
对
啊，
至少我们过去就说没有学源于老人的东西的时候，对净土总是有一个偏见的啊，根本也不了解净土，也就是自然而然的生起愚之愚见、愚痴的见解，更甚至说了不好听话，对这个法门怎么怎么样有说辞，很不好。哎呀，现在有点后悔，但是知道了，我们现在知道了，就不能那样子了。不能那样子，用自己的这个见解来辨析这个净土中，哎，我们就没有那样的智慧，我们也别说这个话，
就是关于这个圆圆老人，还有关于净土方面的这经中心要那几篇小文章都收集到那一边去了，也想有感兴趣的事情，还可以再去深入去看看啊，我们就是。今天关于净土中这个内容，下一节课就该讲那个什么了，那个密宗了啊，老师。
人家有的不讲，我们就说这个净土中这下我们的印象很深了。它跟我们那个说的是一样的，和禅宗说的那个心境，最后说到佛法的真谛的时候是一样的。就像我们一样的吧，像我们心中心是吧？我们说到观照的时候说了多少遍。就是很难能够知道上师说的观照是啥，对吧？这个也是啊，我觉得这个净土中，你要能给它吃透了，也得费那么大的劲儿，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他那个奥妙在哪儿，是吧？他那个方便善巧在哪儿？他那个核心是哪儿啊？这个我们没时间去弄这个啊，我反正也不是修这个法门的。你像那关照那个事儿，心念耳闻弄多久啊？
是啊，就像了玉法师说的那个里边有一小段听的感觉，就是像那也说关照似的那个，
就是念外无关，关外无念。我想了，这个关一定是会啊，除了念还有会啊，或反观，就这个地方关照，就是你光念佛，你不可能死贴贴的，就像我们念，就是说像我们念咒一样，念的粒粒分明，对吧？清清楚楚的也是一样的，我想的。你要是入到那个昏沉定里，那能行？那不行啊。就像我们心中心也是这样，我觉得是不行，那成功不了。坐在昏沉里，坐在散乱里的都成功不了。为啥掉眼泪呀？
是陈淑华师兄吧？刚才说他是听在前面讲到那个，就是重力，就推重车上山，大概是那一段的时候，我看的应该是，他说有一点像。
我想的是应该是那个意思，推重车上山呀，那车上装的啥东西啊？还得往前走啊，妄念翻滚，我就说，哎呀，这个时候提起符号来不容易啊，要，而且还要怎么样？还要句句相接，不能让妄念这出来，那个字字分明，还要听得清清楚楚，这样子念。会有这样的，我们就像翻种这样吧，呀。翻种子难受，你看那四兄弟说很难受，还得顾到这个咒语上，还不理他，就这个劲儿，是不是不容易？
这个反正是修行嘛，就是给自己逆的。宋桂芳师兄，请看看啊。
哎，魏老师您好。
你好。
哎，你好。我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一个叫推着重车上山，因为我前面也是修净土的嘛，就是前面是好也打佛七，也是念佛，就彻悟大师的这些理论，也就是其实也是讲的这一个讲到的这一个心法这一块嘛，就是我觉得这个推重车上山啊，是不是？我觉得这样可不。我这样理解不知道行不行，就是推着重车上山，如果是你一松的话，你哪怕就一个字一松，立马就滑下来了。就是你一个，你比如说我原来是念佛嘛，阿弥陀佛，它是一个接一，就是你的佛子跟那个阿子中间，你是它是相当于不能断
接的
啊，对对，交接，你只要一断，立马就下来，就说推着重车上山，你只要一松就滑下来了嘛，就让人感觉到，自然就是那种很警觉了那一种，就是那个这个，我就觉得我自己，我们平时在断的时候，有的时候啊，我自己感觉啊，在这个坐下的时候，像有的时候做事，好像你根本就不觉得妄念啊，就不觉得。就觉得进去还是不知道，哎呀，我说这样好可怕的，这样就尽管说断的时候，但是能够清清楚楚知道断的时候，那不是说所有的时候都能够知道清清楚楚的知道断的，然后我就哎呀，我说还是念咒吧，念咒就有的时候就在念，然后念咒的时候也是一句一个字跟一个字是不要落下来的，就只要你我心里想着，哎呀，这个推动车上山一想都紧张，你知道吗？
是，
就是这样，你就不敢
这么干过哈。
我以前推动车上山，我就这样用念佛的用这个非常好，就是你感觉到，哎呀，推动车上山，天哪，这是
为什么没干到底啊？
我跟你说，前面是那个叫就是那个归命法嘛。我前面也是学佛学，是因为这一个。怎么讲呢，就是以前是修心中心法嘛，修心中心法只打200桌都没打到，然后因为是师父一下子把我们拎上去了，就一点基础都没有，一点学佛的基础都没有，然后啊，就这么简单啊，师父就直接就告诉我们啊，这个师父就是虚恒至善寺的那个关门弟子嘛，是个出家师，对对对，来生法师，然后他也很厉害，就是他第一座就也一第一座就飞起来了，就是自己感觉到就是也是
飞起
来啊，就我他他跟我们无意中透露出来的，因为我们很亲戚师傅嘛，就在南京嘛，然后我们经常就到他那边去，到金色那边去，是大师兄给师傅买了一个金色，然后也就是我们经常去，就然后师傅就直接就告诉我们，就是这个你不压不随，其实这已经把精华已经全倒给我们了，是不是？但是我接受不了，没有这个慧根嘛，就是感觉啊这么简单啊，怎么可能呢？但是就觉得啊原来这么轻松呢，原来就是信不急嘛，信不急，然后就开始觉得哎身边的事也解决不了。光就这样念好像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然后就开始去学，就跟着寂静法师啊去学这些能够解决问题的，就从向上面去做了嘛，就去追求这个东西了，然后还多少年哦，差不多也10年进去，然后就学归命法，然后也是去做生命关怀，就一路兜过来，关于小孩的教育整个就是还信心满满，天天像打了鸡血的后来再反过来，然后念佛了之后呢，觉得也念了，也还是就是感觉到很清净了啊，但是总觉得心里不踏实，你知道吧，就说出来你感觉为什么总觉得不踏实，总觉得哎呀天哪，这个后面真的要往生不了，这怎么办啊，整个那种感觉就是逼着自己问，然后是有个声音告诉我说你做梦，梦还没你还没从梦中醒来呢，但我也不知道这声音是哪里来的，然后我就心里就很有总留了一个梗的一个东西，就害怕嘛，就是说不清到明那种害怕，就怕晚生不了。后来我回来在那个在突然是看，因为我还这个跟师傅在联系嘛， 看到师兄们发的这些发言啊，那人家是师兄们是一直在修嘛，那很厉害也是。我说天哪，那不行，我还是学心中心法，然后就这样反过来去修的。然后师父说，那你要回来就回来呗，就好好修。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说你应该能修得出来的，师父跟我这样讲的，然后也把我骂了一通。然后我就又修，这样就开始才开始就正儿八经的又开始修心中心法。所以说您讲到这个，就是推到中车上山的时候，我就说一下自己、
哦、
这个感受，其他的没什么，就属于不知道被骂了多少次。
哦，听你说了，
就是、
我知道了。啊，相信不用了，再针对
其他的没什么，嗯，就是那个。
嗯，
我在昨天在记录的时候，包括这个星期三，这个今天的记录的时候，我就真的我就跟那个叫王超师兄一样，就特别，我今天反复在对嘛，就是把就那个记录就把它插到补缺嘛，那一种，
王超
的
心情，嗯嗯嗯，
对对对、
嗯，
他的那种很真诚，我就觉得我就能理解他这个心情，就是这个。
嗯，
真的是不知不觉的，这种就是你说出来的，真的你的心就轻松了，很容易就从烦恼中跳出来，就这种感觉，就为什么我这么喜欢笑，我本来喜欢笑，但是有时候笑的其实有的时候就不是那种啪啪的从心里面出来的那一种，就傻乎乎的那一种，但是现在是那一种笑，是那种就是很轻松的那种感觉，这真的不可思议。所以我就在我就在想啊，就是魏老师，我还就是说到这里呢，我就是齐老师说的那一个，你不管什么，就现在我们也修了，我修了快700多了嘛，700多其实加在前面的也差不多有1000多了，只不过是没有连续的修，包括那个这一个打气什么我都没算嘛，都是每天算一做的、
嗯、
就是这样的，嗯，其实也差不多了，就是也就这个也到了这个时候了，就是所以我就觉得这种关照啊，就你就是去锻炼，就你有练就断，就这样，你不把它去锻炼，不把它自然会，这个我们这个真心它自然会应缘启用，你根本不用怕这个，我就觉得尽管去断好了，这一种反倒心里很踏实，这种我管他了呢，哪怕做不成事我也无所谓，这个我现在就下狠心这样做了，你就断，就不断就断，傻就傻，呆就呆，无所谓，这个那佛都这样说了，就是老人元音老人都这样说了，那为什么不去做呢？然后又我反复在看这一个齐老师与那个元音老人的这个书嘛，就是你们其实反复在强调这一个，就是一个是你还是要这一个打坐的练定力，就是你不要偷懒，就是你还是打坐的，那我自己感觉到像我这种根基比较劣的那一种，我觉得打坐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就打坐现在那种打坐2个小时是肯定没问题的那一种，就打得很舒服那一种，就是很静下来的那种感觉，跟你这不是说出来的，真的这我也说不好，就是还除了这一个，尽量我还在多打坐，对我来讲是多打坐比较好，然后呢再加上就是那一种尽管去锻炼，就这样，就这样，没什么其他的，你就老老实实去这样去做，哎，这个后面最做到什么程度，我这是顺其自然，我也不敢去说什么东西，嗯，就是属于我这种根基比较劣的人，我这样做比较好，反正就其他的没什么难，魏老师不耽误你了。好的好的，感恩你，哎，好好，那我关麦了，哎，好，再见，魏老师，哎，好嘞，好好啊。
最近那个宋桂芳师兄在发心做那个记录，就是答疑的时候我们文字的记录啊。
哦。
开始做这个事情，开始以前在录音啊，在录音。
哦。
杨敏师兄。
魏老师好，师兄好。
哎，你好。嗯，
我现在是打千座100多座，最近这两天我感觉后退，就是念咒听不见，心念耳闻，念心念话好像不会念了，然后念完就是耳朵就使劲听不见。
什么情况啊？
我说我就是现在，最近这两天就是在心念耳闻这时候，心念的时候，一字字好像不会念，然后我就出声念，或者是就是默念那种，然后念时候那耳朵好像一字字还听不见声音那种。
我们说话你能听见不？
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说话你听不见呢？
能啊，我说的意思，你耳朵没毛病，
没毛病，就是最近这两天，就是好像注意也没感觉注意力不集中啊，在打坐的时候，心念耳闻不是吗？念咒就听不见。
你是不是刚才说的，就像我们刚才学主持开示一样的，天天把这个心念耳闻搁到心里？
是上座了就提醒自己心念耳闻。
你看看，不管他了，哎呀，别管这个事儿了。
啊，不管他。
刚才我们说话的时候也没提心念耳闻，倒听清楚了。
没提。
对呀、所以那个心念耳闻成了一个妄念了，搁到心里了。
你不用说管他，你就念，你就自管念了。
对，你自管念吧，不心念耳闻了。
那我知道。我就最近就这两天，最近这几天，原先吧，上座是心念耳闻，天天是啊，就搁到心里头了，注意啊，万一说的没听见，是不是思想六号了？或者打妄想了，就这么想。完了，妄想也可多可多去了，自己知道现在就是，哎呀，老多老多的了，就是那个就不。我自己就有点很有信心了，我说我打一百多座了，这千座咋还这么多的那个妄想啊，就老是没有静不下来那种。
你看果真是这样，很多了。
最近
现在都不敢说这话了，不提心念耳闻的事儿，你就出声念吧，你愿意怎么念怎么念。
那好的。你那个啥，我今天早上就感觉就这个做咋打的，就是哎呀，就是听不见。完晚上今天有时间，我又加一座，也是一阵儿忘了，就听不着了。哎呀，我得听啊，就这样事儿的，听就是努力的去念去，然后就是搁那个出声音一阵儿完就忘了，又默念去了。那我就不管他了，上周就念咒，就念咒，光念咒，
随便念吧。愿意怎么念怎么念，想怎么念怎么念。
那就尽管打坐，不管他什么那个妄念多不多，就是做吧。这么的可以吗，魏老师？
你咒语也不是不会念，你随便怎么
念
吧。
那好的，别的我没什么问题。
黄梅师兄还在问，重车指的是什么呢？刚才讲到我们那个推重车上山一样的念佛啊，他又问这个问题啊。
你看他啥情况下说的推重车上山吗？
他可能听到我们刚才聊的时候，老师你讲的这个说这个话题的时候，他可能又有一点，
看他在哪儿呢？
在聊天区发了一下。就刚才宋师兄也聊天时候说的这个话了嘛，他可能就又问一句啊。
他那个宋慧芳呢，他原来还真的念过，他说还是彻悟大师，这个按照他说的方法来念的。你就如果他们深入研究过这块，那就是他说的重车推重车上山，是你不管怎么念，反正就是这个。你不能松懈，就在这念。如果你稍一松懈，就像那个重车下山，冲滑下去了，就念不成了啊！这个功夫做不了了。你看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们说的也还是没错，因为你看这一段，它后边而不自口念心乱。妄念翻滚不歇，念佛如能像推重车上山一样用力，句句相接。因为他这个前面这个话，这个话呀，它都是逗号。
我把它切过来啊。
它都是逗号。
没关系，就像刚才那个宋师兄他那个解也可以解，
嗯，
也可以多一个思路呗。